我们现在来到第八课，我们这一堂只会用到45分钟，所以我们可以再休息一次，然后就会有最后一堂的信息。你们都还好吗？我们现在还是在第二节，所以在讲到要清明自守端正规矩之后，我们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监督必须是乐意待客。乐意待客中文怎么讲的呢？乐意待客，这个英文的词和中文并没有摸到这个字真实的意义和精神。正如李立兄为我们所揭开的，是非常的摸着人，也是一个重大的点。在长老的资格里是重大的点，所以现在我们一同来看。第一，乐意待客需要爱心，对人的关切和忍耐。所以我们所说的不是只是在地上摆一些床垫，然后为人煮饭，这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却不是最主要内在素质上的负担。我还记得当我刚结婚的时候，是在8月份，然后到了12月，就是冬季的训练。那个时候冬夏季训练是10天，每天有3篇信息，我不知道多少人与会。我们住在一个只有1间卧房的公寓，然后我们的地上摆满了床垫，都是睡满了弟兄，你需要非常小心的走，才不会踩到人。我觉得我是非常的乐意待客，也的确是这样。但是这意义不止于此，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心思需要敞开。我们来一同来研读这个词。首先需要爱心，这乃是最高的要求，就是爱心。如果你没有爱心，你只是给人一张床睡，给他预备早餐，你不过就可只不过就是能为人把早餐送到床上，可以赚点钱。但是爱弟兄是超越这一切的，你做这一切都是出于爱。第二，要关切人，关心人。我们之后就会看到对圣徒深切的关切，甚至对那些不体面的，对那些制造麻烦的，也需要忍耐。乐意待客需要忍耐，需要许多的忍耐，甚至不只仅仅是这个耐心而已，需要忍耐。请听这里的定义，待客的原则是施而不受。有的时候我们接待圣徒，然后有人可能会在卧房，有些客人可能在卧房会摆一个信封袋，里面装钱。那你可能会变成一种情形，就是在那里找那个信封袋。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却没有那信封，然后你就有点失望。这是怎么回事呢？施而不受，这甚至是受苦而不要求任何回报。如果没有那信封，甚至不说一声谢谢，就这样消失了。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形，你会抱怨吗？你会觉得你好像被人占便宜了吗？ 这就表示我们并不是乐意代课的人，你不要求任何的回报。
你是要非常的非常的慷慨，却不要求任何的报偿，还有喜乐的牺牲却没有偿报，意思就是没有人报答你，但是你仍然需要喜乐，在牺牲的时候仍然要喜乐。我们也知道接待的确是一种牺牲，你牺牲你的隐私、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但是这是一个对长老的试验。你有没有想过长老应该是乐意待客的？这是远远不同于在那里管理、在那里掌管，像王一样做主管辖圣徒。长老必须有心和灵这样待客，你需要把这两个字画下来，心和灵。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和灵，你可能在那里咬牙切齿的，是尽可能的少做。长老需要领悟，做监督和牧人服侍圣徒需要花许多时间，许多时间，因为人生满了风波。这里讲的还不是你的人生，而是圣徒的人生，你所服侍的圣徒，他们的人生满了风波，也许有病痛，也许丢了工作，或是有婚姻上的问题，或是儿女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人生整体而言就是满了风波，满了难处。圣徒在交通时可能把他们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全部历史都告诉长老。圣徒可能会打电话给长老，就想要谈话。他们甚至不是要寻求解决的方案，而是只是要谈心，你愿意吗？实在不容易，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是不是啊？比这个听人说话更重要的事，你若是读执事的信息，李弟兄讲这一点讲到讲的很多。有的时候圣徒会到长老这里来，告诉他们婚姻生活全部个人历史，从他的祖父开始，一路到他的婚姻，他婚姻生活的全部细节，家庭生活等等。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尊重长老，他们对长老有那一份尊重，他们觉得长老应该要有做这，有尽他们的责任。有的时候长老也许圣徒会说，出于礼貌就这样说，抱歉，我花耽误你很多时间，但是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吗？我只需要再需要一个小时就好了，今天讲完了，明天继续可以吗？我有许多的精力，你可能想要大喊。一个好的长老为了不冒犯圣徒，他会说没问题，我有很多的时间，但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弟兄们，你要听圣徒讲话。这些一个一个的故事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是这个圣徒他们的这个生命生计。如果你想一想，我们都需要蒙拯救，脱离自私，脱离对自己的关切，以自己为中心的情形，更不要提这个陷在自己的情况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人，我们需要做一个虚空的器皿，不只可以给神使用，也是 可以让圣徒来接近的。人生的风波是不止息的，有的时候甚至一些蛮成熟的圣徒，并不是小孩子，甚至年长成熟的圣徒也需要谈话，也需要交通。这里继续说，长老也必须领悟，基督徒大多是软弱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基督徒大多是软弱的，在魂里软弱，并且在灵里更为软弱，所以长老需要借着倾听人的故事帮助人得安息。他们并不是要寻求解决之道，而是要有一些的释放，还有就是一些安息，甚至是同情，与人有同感。他们这样做就喜乐了。我们常常是以想要常常只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听这些难处，但他们其实不是要寻求解决之道，而只是想要讲话而已，讲一讲。但是我们其实想要赶紧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然后就把他们赶走了。有许多需要学的弟兄们。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来到你这里，因为他们愿意与你们在倾吐他们的心声，他们觉得只能跟你讲，不能跟别人讲。所以你需要尊重这个隐私和保密性。你知道，在一个基督徒团体跟这个牧师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客户跟律师的关系一样，是保密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泄露了这里保密的信息，你可能会有法律上的问题。但这里只是个原则。圣徒们觉得可以来找长老，是因为长老愿意倾听他们。所以不管我们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安息，还有安慰，就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牧养。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Benson 弟兄的故事。有个弟兄坐在跟他坐在房间里，这个一整晚在跟他谈话，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睡，打瞌睡。但是最后他说 Benson 弟兄，谢谢你听我讲这一段话。其实他并没有怎么在听，今天晚上实在对我太有帮助了。我永远记得这个故事，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对我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弟兄们，我们都需要愿意倾听人。有一章说到要做一个会听人讲话的人，这是主工人的性格的第一章，会听人讲话。你最好去研读这一章。我们若能给人一两个小时，让人释放心头的一切，这对人就是安息。我们可能无法解决人的难处，但我们能给人安息，因为人信赖并尊重我们这些长老，这不是一件小事。圣徒对我们的信赖，这实在是太重大，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需要尊重他们对我们的信赖，不能轻易的卸去我们的责任。所以长老不应该到处旅行，他们需要愿意有这个时间和本地的圣徒在一起。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长老。正如值班医生必须随时预备好提供医疗照护，长老也必须总是预备好帮助圣徒，这是所谓乐意待客的部分意义。乐意待客就是随时预备好的意思。如果你都没有预备好，你说哦，我的心里乐意待客，但你却没有办法，没有时间，人家打电话给你，你不在，他们需要你需要找你的时候，你没有时间，那就没有办法乐意待客。需要乐意待客，这对长老是严格的试验。这试验我们是否爱召会的成员，是否有慈心、耐心，并且愿意牺牲。我们必须牺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休息和我们的财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愿意花费，为你们花费，甚至为你们花上自己。弟兄们，那些有经历的人都知道，人大部分的难处都是在魂里的难处，而主乃是我们魂的牧人。我们许多圣徒都是小魂的人，他们的魂没有办法面对应付这许多的压力和焦虑，在他们人生里的一切挂虑，这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有富有同情的长老，愿意牺牲的长老，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个人隐私、他们的休息、他们的财务。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要对长老的儿女有这一段话，鼓励他们。是的，你们的父亲是为了圣徒们的需要花费了许多的时间，甚至花上了你们。当然我们需要合理的做，这并不是要过度的疯狂，或是没有节制，没有顾到自己的家庭，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这里的确有牺牲的成分。这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牺牲，那你就不要做长老，就这么简单。你甚至不需要，连想都不用想。甚至我们的财物你需要给20块钱、10块钱、100块钱，只要圣徒有需要，有一些迫切的情形，也如果发生了意外等等。乐意待客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这不在于能力，乃在于意愿。长老就好像是急诊室的医生一样，是无止境的、没有止息的工作。我知道3点钟，半夜3点，一通电话来了，这些值班的医生是最不容易的。我也曾经接到过半夜3点打来的电话，是一个这有精神有点问题的圣徒打来的。你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该怎么办。我在这里只是要强调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关于你们的心和灵的原则。这里说，这不在于能力，能力没有办法让你走得这么长远，乃是你的意愿，你愿意的这个心，愿意花上你的时间，远远比你的恩赐和能力走得更远长远。那些盼望自己丈夫成为长老的姊妹们，需要晓得做长老的妻子很不容易，因为监督必须乐意待客。这里讲的绝对不是第一夫人，乃是第一奴仆的妻子，就是奴仆的妻子，表示你也是奴仆。所以那些希望自己丈夫成为长老的姊妹，很可能他们不认识真正的长老是什么意思。 但是这对教会将是何等的祝福。若是有弟兄们愿意牺牲自己，将是何等的祝福。当我看见这样的长老，我的心是满了感谢，感谢他们，也感谢主，因为在我们在圣徒中间居然有这样愿意牺牲自己的长老。我们再往下，第七，善于教导。善于一词，以及倾向、喜好、适于。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善于并不表示能力，而是一种的倾向。你有这样的倾向，你喜欢做，这就是你的心的心之所向，你的倾向和喜好。是监督应当善于教导，但这里的重点是监督必须乐意教导。我告诉你，教导人是需要花时间的，需要花精力的，需要许多的耐心。你可能讲了三次，他们还说啊，需要耐心爱心。这里的教导类似父母教导儿女，做长老的对于地方教会的信徒必须善于有这种家庭式的教导。这并不是领薪水的教授在那里给人上课，然后连放假也仍然是知心的，还有很多的这个福利，没有，这是吃力不讨好的父母的工作。就好像你的儿女，你需要作为父母需要在家里教导儿女，需要给他们补上一些不足的地方。这首先需要你认识真理到一种程度，不仅如此，你还需要乐意愿意有这样的教导。做长老对于地方教会的信徒必须善于有这种家庭式的教导，我已经读过了。第三，长老在教导上的恩赐或能力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关切圣徒的学习，并建立教导圣徒的意愿和习惯。你需要有这样的习惯来做。一位弟兄对真理若没有知识，就不够资格做长老。你不是到处释放这个非常真理含量很高的信息而教导，你乃是给他们一些基本的真理，乃是你已经消化吸收了这些真理，甚至你有一条路，有办法来应用这个真理，然后你将这真理向人讲说，乃是以一种尽职执事的方法，喂养的方式，滋养的方式，来教导神的真理。我们必须乐意花几小时坐下来陪一位弟兄，帮助他看见真理的某个重要方面，这是需要花时间的。你知道最花时间的就是帮助一个新人来认识召会，因为关于真理有非常多的方面，尤其是那些有基督教背景的，的确是不容易，他们是满了这个过去知识的包袱，你需要先把这些包袱都挪去。很多时候跟他们坐在一起坐一次还没有办法，需要几周几个月的交通才能够把一个人带到对真理召会真正的认识里，还有对主恢复的认识，这需要花时间。这很消耗并试验我们，然而这对我们不该仅仅是一种忍受，乃该是我们所喜欢做的。弟兄们，很多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只是在那里忍受圣徒，我的心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我在那里忍受，很叫我受搅扰。当我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情形，我就知道我已经偏离了。 至少在那样的情形里，我就不够资格了。甚至有圣徒打电话给我，要给我一些劝告，甚至姊妹们，陈实弟兄，我待你如同在主里的这个兄弟弟弟一样，所以你今天早上讲的信息不该讲那句话，你我该怎么办呢？我立刻就穿上我这个皇帝黄袍，我说你是谁？不，我需要说谢谢你，姊妹们，姊妹，谢谢你。我要把这个当做一个学习的机会，使我能够做得更好。之后还有一点讲到需要温柔和蔼。我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这实在不容易，所以你需要学习。不只在这里受训练，你还需要到外面去实地的学习。我大概还有15分钟。不醉酒滋事，当保罗说做长老的不该醉酒滋事，当然他是想到不饮酒过度。然而这里的原则是做长老的任何事情上都不该过度，特别是会叫你上瘾的东西，这需要有力的自制。人一旦开始喝酒，就很难控制自己。你在喝酒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自制的能力，失去，然后就开始做一些疯狂的事。所以最好我们要控制自己，最好一点酒都不要喝。不仅是喝酒，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该过度，因为这会叫你松懈。那在你的行为上、举止上会叫你松懈。但我年轻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读到保罗居然要告诉长老说不要打人，这可能是那个罗马的那段时间人会到处打人，你今天可以打电话给911，但是那在罗马的那个古时候好像有这样打人的文化。不打人只要和蔼，这与前面所提的资格有关，因为许多醉酒的都会打人，人喝了酒就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对，很多在家有家庭的暴力都是出自于此，就是先喝酒，然后就有暴力的行为。当然，这不仅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更是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远离这一切的行为。当人醉酒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这里的难处就是脾气。这里基本的思想是我们必须平静且冷静，因为喝酒激起并激动我们的脾气，所以我们不该喝酒。我们若平静，就不会争吵或打人。和蔼或温和，就是在各种情形中都表现得合宜有弹性。和蔼的意思不是你只是说话说得很温柔，而是有一种的在各种情形中都表现得合宜，是让人能够容易接近的，是非常平静的，有弹性的，是温柔的。根据保罗的话，做监督很不容易。我们都说什么？好像并不是很大声哈，意思就是你并不同意。你觉得做监督很容易吗？我要对这句话说十声大声的阿们。十不争竞，争竞就是争吵。当你开始争吵的时候，你就丧失了这个资格。你若是在公众面前发脾气，
李弟兄说，只要甚至只要一次，你就丧失了长老的做长老的资格，与圣徒争吵，或是与你一同做长老的争吵，在那样的情形里，就叫你丧失了做长老的资格。弟兄们，做长老不该争竞，我不管是什么事，绝对不要与圣徒争竞，也不要彼此争吵争竞。做长老的不该争竞，他该与人和睦，不与人争辩或与他们争竞。监督绝不该发脾气，长老不能与其他圣徒争辩或吵架，反而必须在各种情形中对每一个人宽大有弹性。我见过长老与圣徒争吵，这实在是最丑陋的事。圣徒彼此之间争吵争竞已经是很难看了，但如果长老也进到这个拳击场上与圣徒争吵争执，那实在是这长老完全丧失了他的资格，你真是不该做长老。弟兄们需要有自制。好，监督必须非常自制、温和并适度。第十一，不贪财。不贪财就是勒住我们对钱财的欲，就是贪欲、贪心。每个人都有这种欲，但监督必须学习如何控制它。我们肉体的情欲主要表现在性，这是第一。顺带一提，弟兄们，今天最普遍的事就是网络上的这个色情网站。弟兄们，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这样的事。你若是与此有牵扯，怎么可能同时服侍圣徒呢？第二，贪心，脾气。第三，贪心或贪婪。使徒的嘱咐对付了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使徒的嘱咐对付了这三方面。第一，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乃是控制性欲。节制适度，不打人，不争竞，反要和蔼，乃是控制脾气。第三，不贪财，乃是勒住我们对钱财的欲，这是欲的三个方向、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极度的警醒，并且操练自制。在这些经节中，长老的资格大多与控制这三类的欲有关。长老必须是在这三件事上实行严格控制的人。第四，长老在钱财的事上必须清洁，特别因为召会的款项是由长老管理。我实在愿意讲一段话，我先把第五点读完。做长老必须领悟，他经手的钱财不是为着他个人的利益，他甚至不该有财力的思想，这是卑鄙的利益，钱财的利益。我现在要针对钱财讲一点话，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长老职分其中的一部分责任就是经手召会的财务。今天在美国以及许多国家有这个民事的体系，照着他们的宪法和法律法治的国家，我们乃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在一个非盈利组织，一个慈善组织，包括教会，他们有一个非盈利的地位，而其这是为了要为社会能够产生利益。为什么教会能够不缴税呢？
因为他们为社会带来福利，就是为，就从某一方面来说帮助这个社会，所以一个非盈利的组织，一切的这个盈利，一切的利益都不会交给这个营运这个组织的人或组织里任何人，而是应该让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甚至是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能够从中得着福利，让那些付缴税的人都能够得到福利，他们就成为受益人，也许并不是直接的，至少是间接的，能够得到这些这个组织所产生出来在人道方面，在福利方面啊给人的好处，因此政府就给予这样的组织不需要缴税的权利。所以教会不需要缴税，那现在这个钱就交给了在 Pleasant Hill 的教会，在 Pleasant Hill 的教会并不属于任何的长老，当然长老在那里乃是这个教会属灵的领袖，也这些长老通常也是这个组织的董事会成员，这是这个组织法所定义的，这可能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法。所以甚至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弟兄们，你们是没有权利来取用这些资金，照着你自己的喜好，照着你自己的决定来动用这些资金。所以长老绝不该自己来做跟钱财有关的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一定要是在这个复数的长老之分，就是有其他的长老在一起一同做决定，这会平衡你，保护你，甚至是照着世俗的法律也是这样，在属灵里面更是如此。这不是我们的钱，这是谁的钱？这是圣徒们的钱，意思就是这是主的钱，我们没有人有权利来动用，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动用主的钱财，我们只不过是监督，是管理的人，是暂时的监管这些财物，在这个组织里来监管这些财物，就是教会中的财物。你知道一个管家什么意思吗？这管家意思就是他并不是拥有者，他只不过是受了嘱咐，受了托付要来管理，是照着什么呢？照着这个主人，照着主人的决定和喜好。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情况里，主人是谁呢？第一是主，是神，是圣灵，所以我们需要寻求主。第二，我要说这个主人是圣徒，在新约中从来没有说过说是长老的召会，新约反而是说到教会是圣徒的教会，意思就是圣徒才是老板，才是主人，头和身体乃是教会的主人老板，而不是你，所以你没有权利来做你所想要做的，无论是在世俗一面，在属灵一面都是这样。所以今天我要讲这段很强的话，这一个重要的原则，弟兄们，你需要极其的谨慎来经手这些钱财，需要是透明的，每一个圣徒都应该任何时候都可以查阅这个教会的账簿，这是他们的权利，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哦，只不过是几百块钱，但这不是你的几百块钱， 这是主的，是圣徒们的几百块钱。就一面而言，也可以说是国家的，对不对呢？你是有责任，你有这样的责任，所以需要是诚实的，需要是合法的，需要是精准的。长老需要的管理钱财，需要是讨神喜悦的，也是叫圣徒喜乐的。所以这里没有个人的利益，个人钱财的利润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样的思想甚至不该存在于你们的心思里，绝对不要，绝对不要从召会中取得财力，这是可耻的，可耻到极点，好吗，弟兄们？不要贪财。教会可能会给你一些的供给，供给你的生活，你要为此感谢主，这是圣徒的爱心，也是主的信实。在我们一面，我们绝对不该有任何的思想来赚钱，或有任何取得任何财务的利益。我很遗憾地说，这的确发生过，发生在主的恢复里，并不仅是在外面。我盼望这在我们中间绝不会再发生。好，现在1:50，11:50，我们可以休息，好像太快了一点，也许我们想休息太多次了。我们有年纪有这么大了吗？好吧，我们是按理说应该要休息了。这次我们只休息15分钟，好吗？请我们12:05回来。